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你每天收听这个陪你一块儿灵修的节目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每天在这个时刻，我们渴望听见神对我们的心说话，主应许我们亲近他，他就必亲近我们，我们向他大大的张口，他就给我们充满。愿神赐福我们每一次的灵修，赐福每一次的分享，满足我们爱慕他话语的心。今天我们要一块儿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称恶为善，称恶为善。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五章18节到23节。以赛亚书第五章18节到23节。请弟兄姐妹准备好你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人们需要主。
心苦心，耶稣能力 五章十八到二十三节。祸哉，那些与虚假之戏神牵罪孽的人，他们又向以套神拉罪恶说，任他急速行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，使我们看看，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灵境成就，使我们知道。祸哉，那些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的人。祸哉，那些自以为有智慧，自看为通达的人。祸哉，那些勇于饮酒，以能力调浓酒的人，他们因受贿赂，就称恶人为义，将义人的义夺去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以赛亚书第五章十八到二十三节。以赛亚书第五章十八到二十三节，我们一块把焦点放在第二十节。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，祸哉，那些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的人。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。好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祸哉，那些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的人。以赛亚书第五章二十节。继续就由孙大中来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称恶为善。童话故事绿野仙踪多年来一直受到欢迎，所有年龄层的人们都从剧中人物陶乐斯、胆小狮子、没有脑袋的稻草人以及铁人沿着黄砖路的旅行学到一些道德观。他们要征服的强敌便是邪恶的西方女巫。从整个剧情来看，明显的是邪不胜正。然而一出百老汇的新音乐剧将原来说教的故事转变了。在重写的故事里，女巫竟成了令人同情的角色，天生有着绿皮肤被人排斥，主角、剧情、角色以及其他细节都被修改，因此邪恶的女巫成了一位被误解的人。观众或许会误认为恶即是善，而善即是恶。在先知以赛亚传道期间，一个颠倒的道德观在以色列产生，有些观念高举杀人、拜偶像以及淫乱的恶势力而误以为善。因此以赛亚严正提出警告，祸哉，那些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的人。在这个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，凡是相对的世界里，流行文化经常挑战圣经观点。然而借由研读、背诵以及默想神的话语，能够确保我们辨别善恶的能力。日复一日的生活，邪恶有时戴面具，信靠上帝能辨识，因他赐下真智慧。如果我们知道真理，便能辨别真伪。
生命成长需要食物，灵命成长要有灵粮。每天供应您灵命成长的节目，就是灵命日粮。
称恶为善是今天的灵修题目。魔鬼撒旦的诡计之一就是美化罪恶，特别是透过大众传播媒体、电影、电视、网络、戏剧以及流行文化，把神绝对的命令相对化，而又隐瞒可怕的后果。从伊甸园里，魔鬼就是这样试探始祖亚当夏娃。主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了吗？魔鬼是怎么样的美化罪恶、颠倒是非，又隐瞒可怕的后果。撒旦最厉害的诡计之一就是把罪美化了，让你不觉得这是罪。特别是透过大众传播媒体、电影、电视、网络、戏剧和流行文化，传达似是而非的观念。很多人声称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，道德界限根本不应该存在，只要社会能够接受就可以，只要对别人无害就可以去做，道德是相对的，要看场合。甚至有人说呢，一种错误的行为如果大多数人说它是没错的，那么它就是对的。你听过这样的说法吗？多少人自信自己所持守的是新道德，从前的人持守的是旧道德，但是新道德绝对不是比旧道德来得更好的道德，而是不道德的一种托词，是不道德的美化，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好过一些。当一个名人犯罪的时候，他不愿意诚实地说我错了，他乃是说我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这叫犯罪的从众感。当我们受苦的时候，我们感到自己是全世界最孤单最可怜的人，但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说我犯了全天下的人都会犯的错。我们不是懊悔自己犯的罪求主赦免，而是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擦脂抹粉，这就足以证明我们实在是个罪人。在旧约创世纪第三章里边，魔鬼把神绝对的命令扭曲成为相对的、可怀疑的、不可知的。结果什么是相对呢？所谓的相对就是上帝讲的不对，魔鬼才对，这叫相对。二十世纪法国一位著名的大学教授说，这世界唯一的绝对就是这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世界上没有绝对，那么他讲的这句话也不能成为绝对，所以这是自打嘴巴、自欺欺人、跟自己开玩笑。我们用绝对精神说世界上没有绝对，这是多么愚蠢的事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被创造在相对的范围，但是神是绝对的，神从来没有改变，他的标准从来没有降低，他对人的要求从来没有过时。时代虽然变了，但是神的话语却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神说这是罪，这是要受审判的。以赛亚书第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败坏的以色列民说，祸哉，那些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的人。祸哉，那些自以为有智慧，自看为通达的人。那些自以为有智慧，自看为通达的人有灾祸了。旧约箴言十四章十二节，箴言十四章十二节经文说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一个不信神的人认为道德是相对的，因时而异，这是人的看法，这不是神的看法。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，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，主耶稣说，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，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弟兄姐妹，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要自以为聪明。这世界的神弄瞎了人的心眼，我们爱应该恨的，我们恨应该爱的， 我们在该强的地方不强，在该弱的地方不弱。许多时候我们过着人格分裂、人格混乱、人格颠倒以及人格对立的生活，可怕的是我们习以为常了。不但如此，这个世代的审判官、位居高位、握有权柄的人，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，将义人的义夺去。很多人读法律位居高位，不是为了要伸张正义、彰显公义，而是知法犯法而不必被罚，享有定人的罪而不用怕被定罪的特权。那这个时代还有盼望吗？曾几何时，高学历、低道德成为这时代的一大危机。一般没有知识的人犯的罪是犯小罪，一桩小罪他感到非常羞耻，而有知识的人犯的大罪却不认为那是罪。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，魔鬼把神绝对的命令扭曲成为相对的、可以怀疑的、不可知的。结果什么是相对呢？就是上帝讲的不对，魔鬼才对，这是人心中的相对。可能你说，哎呀，为什么要这么拘束呢？做人为什么要这么严谨、这么辛苦呢？轻松一点，妥协一下不好吗？难道基督徒就不能够享受人生吗？弟兄姐妹，基督徒是最懂得享受人生的，因为我们被造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，并且一生享受他，以他为乐。但是许多人是以最终之乐作为人生的享受，许多人是活在最终被罪辖制，做了罪的奴仆，还以为很自由。有的人吸烟，一根接着一根抽，以为很自由，结果不知道是烟在吸他，因为当他没有烟的时候，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所以自由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那是自由的假象。自由的真相是，我要不做什么，我也能不做什么。真自由乃是脱离败坏的辖制，脱离罪的奴役，而不是为奴而不自觉，以为是自由，却不是自由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不要接受世俗的想法，被它影响，不要把神眼中的罪合理化、合法化。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是世上的盐。彼得说，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。文化就是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内存的意识形态和外显的生活方式。人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那样。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基督徒如果从世俗的眼光来看事情，来衡量事情，被这个世界牵着走，不知不觉地被塑造同化，那他就成了失了味的盐，他的光就跟着暗淡了。今天灵修短文里边，作者说，在这个没有绝对道德标准，凡是相对的世界里，流行文化经常挑战圣经的观点。然而，借由研读、背诵以及默想神的话语，能够确保我们辨别善恶的能力。罗马书12章第2节，保罗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而哥罗西书第3章第1节，保罗劝勉弟兄姐妹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而哥罗西书3章第2节，保罗接着又说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神已经预定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模样。不要做糊涂人，乃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哥罗西书3章16节，保罗更说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。弟兄姐妹，要做智慧人，要看出那些称恶为善、称善为恶的人的灾祸，知道那些自以为有智慧、自看为通达的人他们的结局，要知道那些收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、将义人的义夺去的人将要受的审判。 彼得前书四章四到五节，彼得前书四章四到五节，彼得说，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，就以为怪，毁谤你们。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。千万不要沉迷在这些不敬虔的念头和想法里，要弃绝，要从其中出来，要爱慕主的话昼夜思想，要殷勤查考成为习惯。当遇到生活抉择的时候，要从神的角度去思想和判断。当魔鬼撒旦诱惑你说，现在就去做吧，不用再等了，要及时行乐，你看别人都是这么做，社会就是这个样子，你不这么做很不正常。当魔鬼把这个意念放在你的心里，如同火箭射来的时候，你要用坚固的信心，拿起信德的藤牌来除灭，要信得过神的应许，等候耶和华，耐心等候他。你要告诉自己，神的路是最美好的，神的恩典是大而又多的，我是有指望的人。今天魔鬼不断地怂恿你，挑战圣经的观点，但是弟兄姐妹，圣经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行这样事的结果。旧约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，神说，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今天道德的重整，道德的提升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回到神面前。魔鬼在你生活的各个层面颠倒黑白，美化罪恶，告诉你婚外情是值得同情的，告诉你只要不犯法的事你就可以做，不要讲什么圣洁，不要讲爱心，不要讲公义，只要你喜欢有什么不可以。求主给我们智慧的眼光，清楚看见那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千万不要心高气傲，不听神的呼唤，日益妄为，走浪子离家的道路，而要在神面前存谦卑的心，立志过敬虔的生活。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定睛在他身上，在永恒和属灵的事物上，更恳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光照我们的心，叫我们能分辨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将心给我。
将心给我，圣灵护照身影。
将心给我，请问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，你说透过今天的信息，主的灵光照了我的心，我发现我过去是不正常的，我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，我非常的痛苦。我现在心里明白过来，在神的话语中我得到了提醒，我看清楚了，我明白了，我求主赦免我的罪，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一生一世跟随他，不再回头，走在错误的道路中。如果有这样的朋友，你要孙大中为你祷告，可以写信给我，我要特别为你祷告，把你恭敬地交托在神的手里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请你帮助我们清楚看见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才是生命平安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就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就收永生。在这个是非不分的时代，我们需要你的话语，我们需要你的拯救。你说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主啊，我在这里求你怜悯我，拯救我，更新我，改变我。我多么容易偏行己路，多么容易自以为意，不肯谦卑在你面前。是你主动地寻找我，是你的爱把我挽回过来。谢谢你，过去我是瞎眼的，如今能看见了。过去我在恶上聪明，在善上愚拙，对魔鬼说是，常对你说不。但如今我愿意单单地属于你，求你接纳我，带领我，保守我在你的爱中。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是孙大中，今天我们的灵修就来到这儿，愿神赐福保守你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。
人们走过我身旁，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。